我们现在看启示录的第十五章，这个十五章的题目是末期灾的警告和预备。末期灾的警告和预备，什么叫末期灾？就最后的七个灾。我们这启示录里有七印，七印里面包括七号，七号里面包括七碗，末期灾是七碗。其实当中还有一个七雷，那是封闭的，所以写出来以后封闭以后，目的就是叫人受警戒，神的怒气有一天要发作。第一节，我们大家读第一节。我又
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
神的大怒要临到，这是最后的灾，说明七印以后，七号以后，人们还不悔改，还不悔改，最终神不是怒气，而是神的大怒要发尽，但是神忍无可忍，因为神他要伸张他的公义，所以神的公义和神的救赎两个方面，表明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有两个方面，神的计划是愿人悔改，也预备救恩，但人一再不悔改，这里讲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要发尽了，要发尽了，所以这一节圣经就告诉你，这是末期灾的最后的一个警告，最后的警告。接着第二节到第四节，二到四是什么呢？是玻璃海上一个得胜者的歌，又在唱歌，而这个歌是得胜什么？那么二节到四节我们念一下。
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的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地灾成灾，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
所以这个歌是很明显是什么人唱的歌。有一天他们要什么呢？他们要唱的歌是一个什么歌？是个得胜者的歌。得胜什么？这里告诉你，胜了兽，所以不能拜兽，兽像更不能拜他的像，还有他名字的数目，就是他的代号666。这些个人你要得胜，得胜者有一天是站在宝座前，玻璃海是宝座前，宝座前。而且呢是怎么唱歌？每个人都拿个琴，拿着个琴，是神的琴，要唱，唱什么歌？你看这里告诉你，唱神仆人摩西的歌，那是旧约时代的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实际都是什么歌？是宝血的歌，歌唱神的宝血。摩西的歌是在旧约时代，但是它代表着羔羊的血的印记，就是以色列出埃及，每一家家门口，在他门框门楣上都要抹上什么？羔羊的血。所以这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弟兄胜过他，第一是什么？靠羔羊的血，羔羊的血。那为什么讲旧约呢？那告诉我们，神整个的救赎计划是从旧约到新约，是新旧约的一个一贯性，一贯就神的完美的救赎。旧约的血是象征性的，因为律法的什么呀？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就是律法它最终都是应验在那一个至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 在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律法本是将来什么呀？啊，将来美事的影儿。而真相是谁？真相就是基督，就是基督。整个的律法是个影儿，影儿和真相就不一样。真相就是它本体，这一个原文原件，是不是 ？copy 件、复件，那就是个影儿而已。但是呢，都证明告诉我们，羔羊的宝血是我们得胜，得胜什么？得胜兽、兽像、兽的代号、兽的数目，都要得胜，那么你才能够站在伯利海，真是勇敢的站在那里，你得胜才能够站在伯利海，拿着神的心来歌唱，这个歌唱就是歌唱神的救恩，神的救恩，他的救赎，怎么唱？下面说主神全能者，这个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者，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你的作为大在其在，万事之王啊，你的道途意在承载，大在其在，再伟大没有了，再稀奇没有了，是不是？他能做一切不能做的事，你的道途意在承载，意在何等公义，承载是何等诚实，没一点虚假，你的作为就是神的每一举一动，对法老怎么一再二再三再四再，这是神的作为，你的道途就是他的一个方式方法，每一个他的道途和他的作为都是什么呀？今天我们要称颂啊，要称颂啊，是什么？是大在其在，是意在承载，世上的语言没办法形容神的作为，他的道途，他的方法，他的方式，是不是？所以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啊对于你的名呢，称颂神的那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称赞独有你是圣的，神是圣洁的，他是圣，他本为圣，诗篇里说他本为圣，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为什么敬拜？这里告诉你，就看见神的大能的作为已经彰显出来了，那就是这个歌是借着什么呀？借着最后的七个灾，神彰显他的作为。所以讲到神的作为，从圣经看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神的救赎的作为，一个就是神的什么呀？审判的作为，审判的作为。所以在以赛亚书第63章就讲的这个两个方面神的作为。以赛亚书第63章的第四节，听我读啊，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所以这就是主再来的两个方面。主再来是来做什么？救赎他的子民。主再来也是什么呀？向仇敌抵挡神、不信神、一直攻击神的子民的这些人，神要报仇。报仇与救赎是神作为的两个方面，所以我们都要什么？称颂，要称颂。报仇我们知道就是神要最终的对于这些个恶人的刑罚，最终的刑罚。所以15章整个这一章圣经就是末期灾的警告和预备，16章是正式的七个灾，一个灾一个灾的就降下来了，那就是不客气了，这个灾就临到，而且是神大怒的灾，最后的灾，也是针对兽的国度的灾，针对兽的国度。所以第一节我们看了就是末期灾最后的警告，就是神的大怒在这末期灾当中发尽了，发尽了，就指着七个碗一个一个的倒下来啊，这里还没有到呢啊，16章整个16章就倒下来，二节到四节就得胜者唱歌，就一面有人要遭报要受罚，一面天上有歌唱，有得胜者的歌，那就是肯定就在大灾难期间蒙神恩，不但得救 而且他们为主殉道，为主殉道，所以他们在天上将来一天唱这个歌。所以第二节到四节是得胜者唱歌，所以我们要称颂神公义的作为，包括他的报应和他的救赎。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他的报应呢也在他面前，所以这是两个方面，就表明神的作为，神公义的作为，在这个六个灾，最后的七个灾当中就显明，就要发出来了。在底下我们看，第五到八，就是预备降灾，预备，七个天使啊，要安排好，要预备好，每一个天使要拿一个碗，是吧？预备降末灾，降末灾，而且这个预备，这个七碗是从哪里发出来的？直接从天上宝座者发出来的。那就是五到八，我们请读。
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纯宝贵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缚的金带，是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
这是这一章很简单，最后一段预备降末灾，而且告诉你这个灾是从哪里来的，直接从天上做宝座者发出来的。所以第五节，第五节，此后我看见，老约翰每一段都是一个连接性的，不是我又看见，此后我又看见，他看见，看见天上存法柜的殿开了，那就是至圣所，至圣所也就是神的宝座前，法柜的殿，圣殿里面至圣所里有什么？有约柜，约柜里有什么？那就是法柜里面有法版，有法版，所以直到后来，最后神还是借着他的话语来实行审判。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也告诉我们，主说我所讲的道，我不审判你们，将来我所讲的道要审判你们。所以是听不听道，那就是你是不是接受审判还是没有审判，是在于这个道，这个道，因为法柜的殿就代表这个道的所在地，就是主的律法，接着他的话语。那么这也说明什么？幕后的七灾是神直接从天上从宝座那里发出来的，表示神的这个威严，神的全能，是神的什么呀？是神他的旨意，而且这个旨意就是降罚施暴的旨意，也必定要成全，必定要成全。那么到了十六章就讲到成全了，十六章的十七节，当第七位天使把这个最后一个碗倒在空中的时候，那么怎么样？殿中的宝座上就发出了两个字，大家说什么？成了，成了。这个成了和二十一章那个成了意义还不同。二十一章，第六节那一个是都成了，又一个含义。这个成了是什么？神报应的那一个作为，他的那一个旨意，借着七印、七号、七碗，一个一个再发出来，最后的就是七碗的灾，是神大怒的灾，因为人到底都不悔改，始终都不悔改，那么神的怒气要发尽了，就是神审判那方面，神报仇那方面完成，所以成了。成了，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是多么严肃的问题，多么严肃，你看他这里说什么，我们接着看第六节， 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受差遣的地方也是殿中至圣所神的宝座那里。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而且腰束金带，何等圣洁，何等尊贵。每一个执行者都是随随便便的叫一个人来，是天使不错，是圣洁的，是尊贵的，光明洁白，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而且呢有金带，胸间有金带束着，表示是何等的尊贵。生活中有位把充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经文，就给了七个天使。四活物中有一个，这都是宝座前的执行，宝座前的师父。四活物也是宝座前的受膏的天使，每天日夜也都在圣哉圣哉圣哉啊，荣耀都全能都归给神啊，所以他们都是有权柄的。这七个经文就给了七位天使，这七位天使何等圣洁，何等尊贵，何等尊贵。他们接受了七个天使，每一个天使接受了一个经文，一个碗，而且是经文，是神圣的，是神直接的报应。因为神的荣耀能力，殿中充满了烟，烟就代表神的荣耀，神的威严，不但荣耀，是神的威严，像烧着了的烟一样。神公义，神的威严，神的荣耀，神的威严，神的能力，神的能力。而且呢，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那不是有祭司吗？祭司进殿吗？没有人能进殿，这什么意思？再没有啊，什么什么呀？再没有什么人能够在里面那个做人工的意思，没有人做什么工作，只有神自己独自啊。所以以赛亚六三章，他独自实行审判，他独自来什么呀？来这个揣酒，揣酒就是实行审判，他亲自发怒，就神直接的，神直接的，也再没有别的机会的意思，只等到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为止。这期间只有整个的殿就是有烟，有烟充满了，充满了神的威严，神的能力，神的荣耀，神审判的威严，神的威荣吧，神的威荣，就是只有神的那一个报复将要发尽了，要发尽了。所以这个七个天使是掌管七灾的，神给他们的权柄，神给他们的权柄，他们是受托，是从殿中出来的，其中有一个活物，你看把神大怒的七个经文，所以一切都预备好了，等待什么？十六章，正式就是什么呀？十五章是发命令，是预备，十六章执行任务，就好像这个世界也是这样的，是不是？有人要受刑了，要枪毙，那不是马上枪毙，是不是？有审判，有案卷。有执行的，有命令，最后就正式执行。所以现在到了第十六章，那就开始正式的执行这个命令，而且执行的时候也是有条有紊的，一个灾一个灾一个灾的倒下来。为什么一个一个？神还是在给人有悔改的机会，虽然这是神最后的灾，大怒的灾要发尽了，神还是给人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想，特别是启示录十章六节，大家看一下，在十章六节的时候已经开始警告，就是在启示录十章，我们这个是约翰吃小猪圈，结果呢有一位踏海踏地的一位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第六节大家念，
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往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
小字，
不再当年了，
大家再说一遍，
不再有时日了，
不再当年了，这个就是警告啊，就是日子不多了， 不多了，现在为止也是很近了，很近了，而且预言一定要应验的。大家想想，这个是多么严肃的问题，为什么这样的这个踏海踏地，他掌管着有陆地海洋的这个权利，也可以说他握着有这个得胜兽和假先知的这个权利。这样的天使举起右手来，有能力的手指着造天地海和地上万物的这位神启示说，启示就表示非常严肃，启示是这一定要应验的，启示是一定要成就的，启示是这个天使是指着什么呀？这位创造万物的神来启示的，要不要成就啊？一定成就，也告诉你说不再有时日。所以今天你我这个时代实在是近了，实在是近了，不再有时。那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表示神还在宽容，神还在什么呀？给人悔改的机会，警告的意思就是灾难要来到了，你快快悔改，那不再有时日了，要悔改。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创世纪》第五章以诺的故事，在以诺的故事里面，其中有一点，他是什么呢？300年与神同行，像一天一样，天天与神同行。圣经特别说，他在65岁的时候，他生命有一个转变，他开始与神同行，因为他一生的岁数是365年，而呢，他与神同行是300年，所以可见呢，65岁是他一生的一个什么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们一生要以一个转机，这个转机要学习以诺。他为什么转机？他临里有看见，他生了一个儿子，从这个儿子，因为65岁清楚生了这个儿子，给这个儿子起名怪怪的，怪的不得了，人间没有这样的名字这个名字本身是预言，而且倒是一定应验，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想什么圣经的没有不知道。儿子起名叫马土萨拉4个字，我们这的起名字从小就叫是不是乖乖乖乖叫你名字马土萨拉，马土萨拉什么意思？他死后降洪水，我这个儿子死的那一天洪水就来到，这是预言呢。而且以诺本身没有看见，他365岁就去世，就被接走了，他是什么没有经过死，他就被接走了。他没有，他在肉身上，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他与神同行300年，他没有看见。儿子活得好好的，一直活到什么时候？是吧？为什么？有没有人思想过？为什么他这个儿子死后真的是降洪水？而且呢，是人类寿数最长最长的一个。我不知道黄子美你知道不知道？他是人类之间，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直到现在的这个人寿数最长，活到969岁，969岁，差几年就1000岁了，比亚当还长，亚当是930岁，比他还有一个就是少2岁，亚历。你说这些寿数长，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啊！一旦活着，越活越老越高兴啊，越活越老越忧愁啊，怎么还不死啊？死了倒快乐一点，是不是？在肉身当中真是力不从心呐、这个是各方面很痛苦啊，越老越难受，是不是？样样你都不能够自理，你人已经衰败的，老的都969岁。我们想想，你就替这个马土萨拉想想，那马土萨拉从小到大，这个妈妈、爸爸、哥哥、弟弟，我想都是这么喊他。你死后就降洪水了，就跟咒诅他一样的吧？你死后降洪水，你死后降洪水，不这么叫吗？叫了他一辈子，你们别叫了，他活一天就得叫一天，而且活到什么呀？500、600、700、800、900岁。还不够啊，还得再活969岁， 什么61岁、62、63、64，我说这是神掌管人的生命，只有神，神就让他活着。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间，圣经也告诉你不能够你的寿数连一刻一秒钟都不能留住，生命气息是神掌管。马土撒拉，你再活着吧，上帝啊，我活够了，你再活一年吧，上帝啊，别让我活着了，是不是成了老古董了，你还得活着，一直活到969岁，活到挪亚600岁，洪水来到他真死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是神故意开玩笑啊？我想跟今天的这个我们所讲的主题很有关系。神的大怒一定要发尽了，但是到最后才发这个扔下来七个经文。七个经文我现在真是太苦了，针对着兽的国度。所以大家看一下彼得后书3:8-9我想我们读15、16章，我们马上读16章，因为很简单，是吧？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彼得后书，如果不明白的话，我们白读这两章，我们为世人惋惜，为这些人遭到最后的灾，而且不但有今生的灾，还有末世后世的什么灾啊？永远的硫磺火湖。我们大家读啊，彼得后书3:8-9一起读。亲爱的
弟兄们，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大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瞎了眼，其实不是瞎眼，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神的心是什么？我降一个灾，再降了第二个碗、第三个碗，哪怕有一个悔改呢，所以还等待，再降一个，再降一个，没有七个灾一块降的。我小时候念圣经，我说这太烦得很了，要我的话，一套挂在这边，那都扔下来就完了嘛，怎么这么麻烦呢？神的心呢？神不忍呢？神给人悔改的机会，哪怕有一个人悔改，所以这里就告诉你。神不是什么，不是单言，乃是什么？宽容，请说。
不是单言，乃是宽容。
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这是什么心？但是人太刚硬，人罪恶到最后说，真是罪恶滔天的灭顶了，都不知是罪了，而且罪颠倒，都以为是犯罪就是好事，丑事就是荣耀的事，是不是？黑就是白，是不是？黑暗就是光明。人都已经这个有祸了啊，已经到个了啊，再都到这个地步还不肯悔改，甚至还是什么给人悔改，甚至给兽的国度都给他没有悔改的机会。如果肯悔改的话，所以我的侄女姑姑，你前几年你说主再来，怎么现在也没来呀？他堵我的嘴呢，是不是？那么你看看保罗的时代到现在2000年了。是不是将近2000年？耶稣怎么还没来？宽容，宽容，他的忍耐和宽容，等待。到了末期的时候，所以15章是预告，是警告，16章告诉你，真的，最后的七个灾，就来到。所以今天你我要有神的心。我们读的时候不是该死该灭亡，这些人正是该死，怎么就不悔改呢？我们要求主怜悯，给末后时代的人真的多一点人悔改，对吧？他们不悔改是他们事，但是我们要有神的心。什么心呢？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样的心我们来读，这样的心，我想神不但是宽容世人，今天也是宽容你我嘛，宽容我们，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给我们有救灵魂的机会，给我们有传福音的机会，给我们有还债的机会。我们要向神还债，我们动手许了愿不还，所以15章就这么简单。